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好，请听主的话。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请翻到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十二到二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经文以上。
首先，我代表基督十日协会五十位的同工向你们问安。我非常高兴这次又到牧师的堂中，李牧师是我敬佩的一位牧师。很高兴今天我有机会来传讲神的话。我是在印尼出生，我父母他们是宣教士，在1950年的时候到印尼，在那边宣教，跟印尼人，而且跟中国人在那边。我是在印尼出生，到十三岁就到美国来。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家人。我有三个男的，一个女儿，有一个太太。我的第三个男孩子是那个他最小的，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后来去念神学。他现在已经第二年的念神学，还有一年就毕业。他念的神学是我三十五年念过的神学毕业的，而且呢是我爸爸六十年前毕业的神学。那我爸爸首先信主，后来他带他爸爸，我的爷爷信主，后来他们两个人做传道。那这是我的第四，我的孩子是会第四代的宣教士。玛丽森当他做宣教的时候，到中国去，从英国去的时候，在船上蛮年轻的一个玛丽森的一个年轻人，船长就问他说：玛丽森，你到中国去宣教，你相信你可以改变这些中国人的生命吗？他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他们是相信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有五千年，你会不会改变他们的生命呢？玛丽森想一想，他说：我不能，神能。我不能，神能。这是我的题目，我不能，神能。主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吩咐大家要把 往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复活的，带着蛮有力量的，蛮有权威的，他叫我们吩咐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宣教跟做门徒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不能分开。不但这样子，主耶稣说，若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一定答应你们。再加上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两三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在你中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二节，主耶稣说，那个圣经说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他也继续在此工作。所以主耶稣现在不是只是坐在上面，在天上等到我们上去到，而他在现在在世界上也在工作，也是跟圣灵一起工作。我不能，神能。这个经节约翰福音第四十章第二节是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一个经节。我经常把这个经节鼓励我，神要我在做的工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当我20年前要到中国去，到台湾去学汉语的时候，这个经节继续的鼓励我。我在6年前又到北京，有1年的时间进修，在那边苦念了中文。我的老师给我的取名是不识字的知识分子啊，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他们有90%，我的听的能力差不多有70%，讲的能力差不多50%，那个写的能力读的能力差不多20%，那个、写的能力0%到1%。所以我的老师取名不识字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境界继续的帮助我，让我知道我不能，神能。我今天早晨短短的时间，我想鼓励大家用神的境界，让我们继续的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虽然我们不能，但是神能。如果你要了解我今天所要讲的，可能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每个人是像一个手套一样，这个手套不能做什么，但是你把这个手套放在我的手里的话，我要做的这个手套就可以做。但是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主的手里，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所要做的，接着我们可以发挥他要做的。所以你们今天注意看我所要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首先，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们要往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表示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主的门徒，不但做主的门，要使别人做主的门徒。当主耶稣挑战门徒的时候，门徒非常的惧怕，非常的忧虑，也感觉到被撇下，被离弃。所以主耶稣讲的话，你就从他的话里面就可以知道门徒的光景，他们心里的光景。逾越节以前，我们一起读好吧。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在世间的自己，就爱他们到底。我非常感动，这个主耶稣爱他们，爱他们到底，非常感动。我可以有把握，我在这个一届世界上，主耶稣的爱会一直到我最后一天，主耶稣一定会爱我，爱我到底。主耶稣爱他们，爱他们到底。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呢？他们心里非常忧愁。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来。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他们被离弃了，所以主耶稣是这样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相信你们知道，他们心里非常的忧愁，也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惧怕。为什么呢？他们已经离下一切的事情来跟从耶稣，但是耶稣就要离开他们到父那里去。他们对自己，对将来没有信心， 所以呢，主耶稣要建立在他们身上，无论如何，将来如何，你们要相信，相信主耶稣会接着他们成就大事。主耶稣要他们来承担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所以主耶稣鼓励他们。门徒们非常的失败，让过去的失败来限制神在他们身上所要做的，他们的过去的经验来控制的神，他们所想到的神怎么样可以使用他们。你们记得吗？彼得尝试过在海上走路，差一点被淹死。腓力当看到这么多的人，他这么少的钱怎么可以供应给他们呢？安德烈当他看到一小孩子被鬼附的时候，他不能把他赶鬼。所以呢，门徒们心里非常的忧愁，他们心里实在是不能承担主给他们的挑战。所以呢，主耶稣再一次鼓励他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主耶稣说，告诉门徒们，你们继续再做，可以做得到我所做的。那如何呢？我们不能，神能。首先呢，我们要相信，在圣经上里面相信，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差不多出现了六次，你们相信，你们要相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这个我实实在在告诉的原文是阿们阿们，是只是在约翰福音才有这样的看到。我实实在在告诉，当你看到约翰福音有这样的出现的时候，你就要注意的，因为主耶稣有很重要的话要讲，但是呢，听众有非常难的来接受他所讲的话，所以他会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记得吗？尼哥底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若你不重生，你就会见天国。他说，我这么老还可以再从母父亲呢？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不相信，所以主耶稣会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以这个话不是很简单的相信，但是我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信我的人，我所做的要求。我们一起念，主今神所害怕所依备的，不只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是一起念，只是所听见的与他们没有益处，和他们没有心一起。在圣经里面的相信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不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也讲到，是那个你肯定你所相信的，肯定你所希望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节境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3章23节到24节，我们一起念：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进和进，与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把将自己交托给他，因为他在这个原文里面，相信跟交托是一样的字。你要相信交托，那这很有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人看到主的神迹，他们相信耶稣，但是呢，耶稣不相信他们，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相信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而是要把你全身就是把它行出来。我们的在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是知识上的信仰，而是你要行的，要活出来的。我给你们一个比方，所以呢，相信要把全然交托。这个 Blondie 先生是走钢线的，很有名的，他是从那个加拿大的 Niagara Fall， 你们知道那个美国跟那个加拿大中间有个 Niagara Fall 那边很有名的，他从加拿大一直走到那个美国那边。当他到美国那边的时候，有很多人给他鼓掌。他问他们：你们相信不相信？这次我又再回去，他们说相信。但是我这次回去的话，不是只是我一个人回去，我要带一个人回去。你们相信不相信？他们说我相信，我要把这个人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把他带到加拿大里。你们相信不相信？他们说相信。好，我要你们一个人坐在我的肩膀上，我带你绕。没人敢。 所以这个呢有一个矛盾，你们相信，但是呢你不把他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啊、所以呢相信不能只是说我相信，相信是你要把自己交托给耶稣，耶稣把你一生带走，这个是叫做相信。所以呢没有人想坐在他的肩膀上，所以呢他的那个 manager 就坐在他的肩膀上。戴德逊是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师，有人曾经跟他说，戴牧师你是一定是信心蛮大的，因为你创办那个内地会，而且你为神做许许多的工作，你一定有很大的信心。戴牧师说，不是我有很大的信心，而我能信得过这个伟大的他的信实，他的信实，我可以信得过他的信实。其实神所用的人不是他是有很大的信心，不是他伟人，基督教的伟人不是一个他很大信，而他信得过，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这个神，信实的神。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实在是在谁的手里，一个人的价值是在谁的手里。一个篮球在我的手里只不过是9块钱，牧师一定知道这个 Michael Jordan 在那个 Chicago Bulls， 在 Michael Jordan 的手里就有 33 million，这个对不对啊？3300万，在主的手里，就是说，关键是在谁的手里？二饼五鱼，在我的手里可以做3明治，在主的手里，他可以分给5000人吃，关键。是在谁的手里？一个钉子在我的手里可以做鸟窝，在主的手里他可以救成千的万的人，关键是在谁的手里？你跟我，我们的生命是在谁的手里？或许在主的手里，它的价值就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我的生命，短短的生命放在主的手里，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跟那个永恒的主连接起来，把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就有永恒的价值，因为那是在主的手里。所以呢，我鼓励大家把你们的生命，把你们一切，把你们的忧虑，把你们惧怕放在主的手里，让主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手套，首先呢你要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主就工作在你身上。你如果相信的话，除了相信以外，你不能得到主的喜悦。在主一切就能，我们过去不等于我们的将来。我非常感动，我认识一些是很坏的人，做很多坏的事，但是神的生命改变了他。你今天看他的话，看不出来他是从前这么坏的人，但是神改变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过去不等于我们的将来，我们的过去只有一个，因为什么呢？我们都不能改变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特别是在主的手里。亲爱的弟兄，把你的一切放在主的手里，相信，这就相信。我们不能，神能。我们要相信借着复活的耶稣和圣灵，就是这个手是有复活的耶稣，而这个手是有圣灵工作在里面。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他。让我们看借着复活的耶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基督徒很幸运，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看这些门徒们在那个主耶稣在讲的时候，他还没复活， 但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带着蛮有能力、蛮有权柄的，因为一切的所有的权柄就赐给我了，所以他吩咐他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刚刚我们已经唱过了，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知道谁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这是我爸爸最喜欢唱的歌。当我看他在唱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思想，但是呢，这个歌一定是帮助他，让他知道他的希望是在主的手里。当你在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晚上的时候，你在一个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咕叽咕叽的跟你讲话？早晨的时候，你要唱这个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至知道，我生命是在主的手里，所以这个手套是在主的复活的手。我们怎么能呢？继续看圣经说，叫做圣灵的能力。我们一起念，我们父就另外赐给你。我要你们注意这个另外一个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在原文这个另外一个呢，是两个字，就是那个希腊的字，一个是 Elos 或是 Heteros。 Elos 是另外一个同样的， Elos 是另外一个不同样的。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解释。这个 Red Delicious 这个苹果是另外同样的一个是 Red Delicious， 但是呢，这是 Heteros，也是苹果，但是不同的种类。所以呢，主耶稣当他说我另外一个给你的那个圣灵，是跟主耶稣是一样的，是三位一体的，他意思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呢，主耶稣复活的主一直在我们当中工作，圣灵一直在我们当中工作。使徒行传是耶稣开始的，而且呢，圣灵继续在工作的。所以主耶稣是跟圣灵一直在工作，他是最好的门徒训练者，也在我们当中，也在训练我们，一直做他的门徒。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去哈。当圣灵降临。我讲一下，简单一下，做基督徒哈。当我们说圣灵充满，是的，不是我们有更多的圣灵，而圣灵有更多的我们。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完全的投降给主，那是有圣灵充满，而不是我们有更多的圣灵，而圣灵有更多的我们，而不是我们要用圣灵来做他工作，而他要用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做基督徒的，请问一下，在我们当中做基督徒，你可不可以举一个手？如果你已经超过20年的基督徒们，可不可以举一个手？好，一直放，不要放下来啊，一直放。如果你是只有十年的话，你把它放下来。就是说，你如果是就是只有十年，你这就把它放下来，那剩下来就是20年的，剩下来就是20年。好，我是想跟老基督徒讲话哈，你不要变成老油条，你知道老油条。当你做基督徒老了以后，你可以变成老化，因为呢，你什么都听到了，听懂了。你读圣经，希望你已经读几篇了。但是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知识，是要活出来的，活出来。 所以最主要是什么？神在你的个性上、品格上，我的意思说品格上要操练，主耶稣要在你的品格上有操练，让我们主耶稣的话来改变我们。如果你不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 品格 character 是吧，品格在 character 品格上操练的话，我们会许多的危机，在你的婚姻上会有危机，在你服事上有危机，在你一切上有危机。但是让主耶稣改变你的生命的时候，改变了你就有更大的品牌来服事神，让圣灵继续在我们有更新的工作。教会需要有更新的工作，我们每个人也需要有更新工作。所以呢，主耶稣说，如果留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你们当中。我们需要有小组，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来建造彼此的建立。因为在这样的大的地方，大概你只是听而没有把它在你的生命上把它行得出来，所以要在小组里面来继续的怎么样子来鼓励，来彼此把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做主的门徒。我想我们怎么样子跟主耶稣来配合，来复活的主圣灵，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爱信，我们要顺服来祷告。我不能，神能。接着相信，接着爱信来顺服。我们继续念，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四十章他最少讲三次，第十五章他最少讲一次，是什么？同样的话，但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讲。他说如果你爱我的话就遵守我的话，他说你不爱我的话就不遵守我的话，不遵守我的话就不爱我，他就是重复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爱跟顺服这个间，这个两个意思是非常重要在他的思想里面。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顺服我，你顺服我就爱你，我爱我顺服他是因为我的动机是因为爱他，而不是要从他那边得到怎么样的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是因为我爱他。主耶稣说你爱我就顺服我。我们也知道圣经说你们尽心尽力的爱主，所以爱是一个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动力，所以他把爱跟顺服放在一起。如果你爱我顺服我，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神呢？问我们有没有顺服他所讲的话，一切他所教导的我们要把它执行。他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力。主耶稣刚刚也讲了，你们爱我就顺服我。我给你们一个比方，我认识我太太差不多有35年前，我是在东方，她是从西方，她是从 Sacramento 来的。我们在美国的中间，在 Chicago 的 Wheaton 见面的，那个是有一个聚会，我是从东方，他是从西方，美国，我们在美国的中间，那个是一见钟情，在我的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但是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恋爱，所以呢，后来就有很多的电话、写信了，那时候还没 Skype， 所以不像现在比较方便。所以呢，我去念神学，他也是有意识要去念神学，所以他要嫁给牧师，所以感谢神，所以呢，我去念神学，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我孩子念的神学，35年前。我有一次有那个实习，在夏天的时候实习，是在金巴论那个教会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那时候是陈仲惠牧师在那边，我在那边有实习。我那个时候告诉他我是从东方来的博士，因为在 West Coast 有很多的男人，就是我说他们是 wise guys， wise guy 我是 wise man， 从美国，所以他相信了，所以我就开车，开这个车子，有三个大的神学生，我们轮流的开车，从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那边有3000里路的， 我们就三天三夜不停的轮流的只是吃饭，那个就一直开到 San Francisco。 到了 San Francisco 以后，我就有三个月的时间跟他在一起。那我回去的时候大概要我开六天的时间才回到 Columbia。 你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开的时候我的心就在 San Francisco，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爱是一个动力，爱是一个动力。如果你爱神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动力，有那个能力，有动力愿意顺服他。接着顺服有能力，你们若爱我就顺服顺从我的命令。当一个基督徒经常顺服主，在小事上顺服主，这个人就有动力。刚刚我们看到要信而顺服，信以顺服，除此以外不能得到主的喜悦。顺服，当你愿意顺服小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人有动力。当主要你顺服比较大的、比较有挑战的时候，你很勇敢的愿意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了你已经跟主跟他实行过，而且你这个人有动力。我给你们一个比方，这个火车是蛮有能力的、蛮有动力的火车。当它在停的时候，你就把一寸厚的木头放在它的前面的那个轮子，这火车就不能动，就不能动。但是当它在跑的时候，一个小时60里在跑的时候，你把60厚这个墙放在它的面前，它可以冲过去。为什么呢？它有那个动力，英文是 momentum， 有它的 momentum。 所以一个基督徒经常在小事情上经常顺服主的时候，这个人就感动，他有敢相信主，敢顺服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要顺服我。最后接着祷告，接着祷告。接着祷告，手套，我们是手套，主复活的主跟圣灵在那边，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爱他，我们要顺服他，而且我们要祷告祈求他，但他就把我们的生命，短暂的生命，要使用我们来完成大使命，做更大的事。虽然我们不能，但是神能。接着祷告，这里圣经我们一起念，我们奉我们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他成就了就必得着，就必信见，后面的就不。你们求告我，我就应验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所以我们要在坦然无惧地来到主面前祷告，为了祷告是像一个桌子上，在那边有神的蒙恩典，神怜悯。当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到随时的帮助。我想告诉你们有一个故事哈，这是真的故事。这个 Jim Sembella 是一个牧师，在 Brooklyn Tabernacle， 他是那个是写过好多书，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在那个 Brooklyn Tabernacle 是在纽约那边。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是有许多坏的人，很多很多不是就是有很多困难。你在那边服侍的话，一定面对很多的困难。他从小的教会一直到 增长到3000的人，他就是靠祷告。他的最基本的是他的教会的能力是有祷告的能力。当我们求告神，他被应验我们，让我们指示我们。因为他没有去过念神学，但是念神学也不是解决一切的事，他是靠着祷告的教会。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他的教会的话，礼拜二你一定要去，礼拜二他们的祷告会。如果你看到一个教会他的祷告会，就可以看到他的属灵的光景。这个教会的祷告会是有1000多人参加的，所以如果有3000有1000多人，你表示你知道那个他们教会的祷告是非常的非常的属灵的能力非常大你会看到很多人做见证在那个教会。有很多的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讲完道以后就在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的太太是胆奉情，后来有人从那边出来拿枪拿到前面来，让他的太太告诉 Jim 你醒过来，不是醒过来就把眼睛张开来，那个人在前面站，那个大家都把眼睛把他闭起来，虽然没有看到，所以有一个人开枪把他枪拿出来到这里，他就把枪放在这里，一放在这里牧师就醒过来，就不是醒过来就看到了，看到以后就枪，这个人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大家就把他包围起来。后来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后来呢他就在那一天礼拜天信主。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那边工作非常的深，像他本来要带枪要杀死一个人，但是呢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他那个后来那个下午大概有40个人受洗。但是这个不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是他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女儿是 Chrissy 这个女儿，在16岁以前她是一个怪怪的女儿，非常爱主的女儿，但是在16岁以后认识一个男孩子，后来呢她把那这个男孩子把她心从神从父母把她夺走，所以妈妈非常伤心。妈妈也有一次告诉爸爸，爸爸我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我妈妈那边，因为我们这个孩在这里的环境不是那么好，我们的大女儿已经被人家被撒旦拿走了，我还有几个小弟弟，我们不想让他们。但是爸爸说我们既然神把我们带这里，神有他的意识，我们继续依靠上帝。所以他们为他的女儿祷告了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回家，所以爸爸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爸爸每次去教会的时候有差不多20分钟开车。那一年妈妈生病，所以妈妈没有去教会，爸爸就自己开车。所以他在开车的时候会祷告上帝啊，上帝啊拯救 Chrissy。我差一点会崩溃了，为了我的女儿。但是主啊，今天是礼拜天，我要在这里讲到有3000多人需要你。主啊，你给我特别的力量，因为我不要面对这些人，我自己需要你，他们也需要你。所以他也会一直哭一直哭到了教会那边。才讲到，但有一次礼拜二晚上，他们礼拜二晚上是祷告会，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有一个指头说：“牧师啊，我感觉到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为你的女儿祷告。”所以呢，牧师再想一想，问是不是我的旨意，是不是你的旨意，还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说：“好，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去祷告。”我就请我们的父母是带领我们祷告，但他们有1000多人，怎么吗？他们手牵手，在这个教会里面1000人手牵手，差不多有20分钟的祷告。在这个20分钟祷告很难形容给你，我只会形容是什么？好像那个妇女要圣产的时候，那个声音不是非常好听，但是呢非常有效。在这个20分钟祷告的时候，他们你会听到上帝啊，求你伸出你的大手来拯救 Chrissy。撒旦啊，把你的手放下来，让他回家吧。主啊，让你自己荣耀你自己。他们就呼叫这个1000多人祷告。所以呢，这个牧师说，我们呼求神，神会应验我们。他回去告诉妈妈，妈妈，我们今天有为 Chrissy 祷告。如果神有的话，我相信他会听我们祷告。已经有3年了，他的女儿不回家。三十几个小时以后，爸爸在洗脸的时候，一个早晨，妈妈就带一个 baby 上去，就是 Chrissy 的 baby 上去，说：“爸爸 ，Chrissy 现在回来，这是头一次回来。”他在我们的厨房底板上跪下来，所以爸爸马上跨下来。当他下来的时候，Chrissy 就把爸爸的脚把他 问见爸爸，我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妈妈，请你原谅。这样爸爸就抱他，当爸爸抱他的时候，妈妈也抱他，再加上 baby 抱，抱了一段时间， Christy 就把爸爸推出去。诶，爸爸奇怪，他推出去的时候，他说好像审判官问他吧，继续问他，谁为我祷告，谁为我祷告，问了几次，好像审判官祷。后来呢， Chris 就告诉爸爸，他说在礼拜二傍晚的时候，我在睡觉的时候，我有噩梦，我在这个噩梦里面非常可怕。他说我有一个那个无肯动的那个地，没有那个洞的那个，就一直这个洞没有那个无底洞的，他一直在那边滑滑滑，在那边非常可怕。后来呢，神的大能的手来拯救了他。上帝说我爱你 Christy， 你回家吧。所以呢， Christy 就告诉爸爸，但爸爸就知道了他已经改变了，生命改变了。所以呢，爸爸就带他悔改了以后，他就爸爸就给他有机会到一个神学院念书。那个时候在神学院他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就是牧师，然后他们结婚，后来他们有三个孩子，他们现在是在服侍上帝。这个爸爸呢已经应许上帝，若神应验他的祷告的话，他到处去讲道的时候，只要被邀请的话，他会讲这个见证。所以这个是我听到的他的见证。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有我们每个人难的事，而不是只是靠一个演讲，靠一个讲道，只是靠一个所听，靠一个本书。我们需要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不能，但是是你能。感谢主，你这个复活的主告诉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感谢主，当我们在做主的门徒，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做门徒的时候，你也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把一切的事投靠你，我们也爱你，也顺服你，也我们也有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当我们在祷告，继续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说，主啊，我要做你的门徒，我要以你做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我不知道你们在当中里面有没有人愿意做主的门徒，如果有的话你举手。是，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也望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感谢神，感谢神。好，放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需要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我可能我的孩子离开了上帝已经很多年了，需要主的拯救。可能呢在你的婚姻上出了一点问题，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可能在你的家有人需要主的医治，可能你的工作上需要主的带领。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需要为你祷告，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是的，看到了，举手，看到了，为你祷告。好，看到了。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跟牧师，我们一起为你们祷告。牧师，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感谢神，我们要使万人做主的门徒。也感谢神，我们有一些人在这里需要主的怜悯，主的保守，只有主的大能的手托着我们，摸着我们，我们才有我们主耶稣的拯救。哦，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你知道我们正需要你，求你怜悯啊，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可能我们的孩子真的需要你的怜悯，他们离开了你，可能离开了很久，求你再把他们心转变，转到你这里。我请牧师最后的做简短的祷告，帮助我们每个人，把我们每个人带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的恩典，主的怜悯。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你仍是再一次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用顺服的心来跟随主。主啊，愿你的爱成为我们跟随你的动力。主，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顾忌，很多的不能，但是神，但愿你的话激励我们，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主，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激励我们，叫我们愿意来好好的跟随主。主，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主你都知道，但愿主让我们再一次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得蒙主的赦免，能够蒙圣灵能力的加添，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快跑来跟随主。主，愿主你抚慰我们那受创的心灵，主叫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医治，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感谢神，谢谢主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坐。我可以说那个 video 可以听。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介绍那个华人财团在今年年底，今年年底在12月26、27号到30号在 San Diego 那边有华人财团，我们估计大概会有2500人参加，这是头一次历史是在历史上的聚会，现在已经报名了有1700人参加，已经报名，所以如果你们想来的话，你们快快的报名，不然的话没有那个机会。我想特别有样。谢谢，大概5分钟讲。
两个地区的华人众教会以及众牧者们，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和全家一起在2011年12月到圣地亚哥来参加第一次的美西华人财团大会。
因着现今的机会，我们为这现今历史意义的美西华人财团大会感谢您的赞助。华人财团大会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让华人信徒有一种祷告、学习与参与。无论我们是否被呼召进入宣教的工厂，神让我们都有份与宣教接这大会。我们祈求神带来更新教会，更新并建立以宣教为中心的门徒生活心态，好让华人信徒可以成为神国宣教的新领军。
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这一次的西岸华人差传大会呢？第一，因为这个差传大会是一股宣教的浪潮，我们愿意整个教会投身进去，借助讲员的讲道，借助很多讲座的这个教导，我相信这个差传大会会成为一个浪潮，影响到整个的世界。第二，我们参与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成为宣教的教会，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也通过这种的宣教的参与，整个教会都会活起来，有更多门徒会被产生出来。第三方面，我们也相信说经过这个差传大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人，在其中他们的心智得到激励，属灵的视野得以开阔，能够找到他们宣教的定位，甚至能够通过很多的宣教的摊位有实际的投身。所以我希望也在这里邀请各位都一同来参与这次的西岸华人差传大会2011。
圣地亚哥本来就是以美好的天气、美好的阳光以及美好的风景而出名的，像现在十二月天就好像春天一样，我们很愿意能够来筹备这样的一个华人差传大会，让弟兄姐妹们的全家来这里 饱享属灵丰盛的宴席，我们有不同年程，有不同言语的一个节目，我让你们全家在这里，不仅关系更和谐，更同心的服侍，而且也能够经历属灵的复兴。尹志明牧师讲了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
福音要传到中国去啊，不能没有西岸的参与啊，一定要从东到西，然后再跨过太平洋。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说圣地亚哥那边的众教会哈，能够承担这个使命，能够组织这个大会跟使者一起，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非常及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是很感谢神，基督使者协会愿意特别的跨过美洲大陆，而到西岸来举行这样的一次华人财团大会。也祷告，愿感动我们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您，让您过来参加这一次美西的华人财团大会。
华人财团大会欢迎您。
通几句话啊，玲玲啊，我们宣教部的这个指示呢，大概下个星期会给大家做更详尽的介绍，有关于这个美西的差遣大会。但是我想，我就是很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利用这样一个圣诞的假期，带着全家人去，各个年龄层的 program 都有。然后之前或者之后，你也可以安排一小段，可以全家人啊，可以在一起 family。这个 gather together 这样团聚的时间，我相信这会带给你一次生命极大的改变。等一下会后以后，如果你对使者的事工有兴趣，周牧师今天也带了一些使者协会的刊物，那么你可以去索阅。将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写信或者是去索取。那这一份基本是免费，但是你可以自由的奉献的。另外刚才周牧师提了几次他的爸爸，但是很多人不